在这个世界上呢，每一个人可以说都在努力地活，都想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精彩一些。我们为了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一些，我们制定了各种锻炼的计划，参加各种的活动，来帮助我们的身体能够保持一个健康良好的状态。同时这个还有很多的健康医生咨询师能够帮助你调理营养调整你的饮食，使得身体会更健康。再不行，身体出了问题还会有医院我们在座也有好多医生，可以帮助别人能够从疾病当中恢复过来。那我们除了有这个身体的健康，我们也有一些休息娱乐，能够提升我们生活，能让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感觉会更高一点去哪里度个假呀或者去享受一次餐馆里面的美食也好，还有看一些演出也好。那我们都用这些手段来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如何变得更充实，或者我们活得更精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活得更好如何追求活得更好，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我们经常去计划去安排怎么来促成我们明天会变得更美好。当然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离不开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东西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花钱才能享受这些东西。那为了得到钱，我们就努力的去工作，用工作努力工作赚得的财富来实现我们的梦想，实现刚才我们所列举的享受也好，健康也好。所以年轻的时候，身体也比较有本钱的时候，都努力的去工作。那最近几年呢，在大陆就流行了这么一句话，叫40岁之前拿命换钱，40岁之后拿钱来买命。因为之后的身体会越来越不如年轻的时候，我们自然就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来保养它。那这提到这些，让我想起来我在多年前，那时候也刚工作不久的时候，碰上一个朋友，是我同学的朋友，他只是我也记不清偶尔是什么事情才想找我办点事儿，所以就找到了我，所以也就一面之缘嘛。但是我知道当时他在日本工作了几年，然后又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之后就结婚，所以应该比我大几岁，但大的也不多，大约有30来岁吧，我估计我那时候刚毕业20来岁，20多岁，他30多岁。那就那一面之缘，不多久呢，听说他结完婚之后就又回日本了，好像是相比之下还是在日本挣的钱比较多吧，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又接着办他自己新婚妻子的这个签证，不久也过去了，他妻子也过去。但是没过多久，整个的这个过程可能也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从他结婚到这个，我就听我同学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他在日本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是一样做这个软件工程师的就在电脑前坐着坐着，就趴在那里就陷入昏迷然后就公司把他送到医院，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那几天之后就宣布死亡。那之前我听说过在日本有这种过劳死的现象，尤其日本 的公司文化，就是天天要加班啊，十点之前你回家算是早的呢，所以经常是很晚，所以大家都会很疲劳。那有这种工作过劳死的现象，但是是我曾经见过的人啊，有这样年轻去遭受这样不幸，还是对我来说很震惊。所以从那儿之后，我立马不那么辛苦的加班了，因为我当时所在的公司也是一个日本的驻北京的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他们也是天天让大家加班。毕竟小命更要紧嘛。所以其实我们每天都面临着一个生命健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像这个人一样啊，因过度操劳而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工作和生活对我们的关系来说，这种相互之间一种矛盾的关系，这个困境我们都是无法摆脱的。所以这让我想起莎士比亚曾经在他的著作《哈姆雷特》里面说过一句话，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这句话常常被人引用，所以每当我们面临可以说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有类似一个选择。那这个困境是什么呢？这个困境就是最大的时候可以说就是死亡。我们所有的困境最终最终的原因就是死亡。虽然表面有时候是因为这点小事那点大一点的事，但之所以给我们造成困扰，是这些事情都和死亡或多或少的联系在一起。我们努力活得更好的背后，就是为了逃避死亡，为了延长我们的寿命。可以说死亡就是一切问题背后的那个之中的问题。那为什么死亡如此可怕呢？当然问这个问题大家会觉得死亡嘛肯定可怕，要不然怎么叫死亡呢？所以好像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似的，因为它好像先天性的就从小就把这个概念植入到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一提到死亡就是很恐惧。为什么恐惧？不知道，就是很恐惧。在很小时候听见这件事情，或者看到别人家办丧事等等的，就会很紧张，大人们的神色等等就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和惧怕。所以死亡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恐惧，但是详细说来，死亡能给我们带来的恐惧的原因，第一是死亡就意味着问题无法解决啊，我们身体会生病，但是我们的病也会被医治。所以我们今天信主，我们也经常会向神求，当我们身体不适的时候求神医治。那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后来很有道理，说神会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除了最后那一个，也就是说只有最后带我们离开世界那一个神不医治，其他的神通通医治了，对不对？所以死亡可以说我们今天会碰上这个问题碰上那个问题，其实只要活着问题都没那么大，只有当死亡到来的时候才会说这个问题是真的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另外，死亡也意味着一种彻底的毁灭，我们就觉得已经不管你有多高的成就，不管你积累了多少的财富，你拥有什么，一旦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所积累的一切都没有。大家都听说过的，常常说过的就是那个凯撒。凯撒在年轻的时候30多岁就去世了，在他死之前那么年轻他就已经非常有成就啊，打下了大片的领土。但他死的时候他造了棺材 两边各有两个洞，让他的手能够伸出来。所以在葬礼上别人看到两个手是空的，告诉就算是这么卓有战功卓有才能的一个最大帝国的王，也无非是如此，当他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死亡意味着我们所辛苦积攒的一切都彻底毁灭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死亡是之所以恐惧，因为是不可被战胜的。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是长生不老的，虽然我们过去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获得中国过去传统的道教通过炼丹有传说日本就是因为秦始皇要炼丹，所以派了500童男童女去的。但是这个世界我们都始终没有发现一个人可以逃离死亡，也就是说死亡是所有不仅仅是人动物甚至包括植物只要有生命的东西最终的归宿，长一点短一点都逃脱不了。所以这也是让人觉得绝望的地方。第四个，死亡还有一点，就是死亡意味着对存在价值的一个完全的否定。因为死亡使得我们所积累的，因为死亡就把你所存在的一切全部拿走，全部带去，让我们所辛苦的努力的付之东流。所以说人一生下来就会面对一个死亡的问题，一步步的走向死亡，也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其实就面临着一个一天一天被否定的过程，这是会让人很焦虑很难过的。为此呢，人也当然就不甘心，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去挣脱死亡对我们的控制，实在没办法那尽力的去减缓死亡的到来，也好过什么都不做。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努力去改善我们的困境。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例子那些都是为了达到此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个最发达的国家两个最发达的行业是什么呢？一个是教育，一个就是医疗。教育就帮助你让你如何挣钱，让你提高你挣钱的能力，那医疗呢就帮助你维持健康。你通过教育挣的钱，获得了挣钱的能力，也挣到了钱，医疗系统才一点点的又把那些钱从你手里面再拿走。人生最大的那部分钱往往是在医院里面最后的短短几天花掉的，美国如此，在中国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那十年前我父亲就是这样，我父亲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因为他们那一代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困难痛苦各种饥荒等等，所以那一代人都非常的节俭，一舍不得用，什么也舍不得吃。但是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发现得癌症之后住到医院那时候无论说花多少钱去买药，听说这种药管点用不问价格立刻用立刻买想吃什么或者做什么那吃就更不用说了，根本都花不了几个钱。就是他最后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差不多真是花的钱超过了他前边可以说几十年的总和。好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这么发达的可以说教育和医疗系统能根本的解决我们人的问题吗？显然不能，对吧？非但不能，而且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 越来越感觉到这两个系统已经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负担，而且这两个负担呢，这个负担还不断的在增长。那我们过去在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受教育啊，政府就教育我们说旧社会啊有三座大山压在人的身上，他们替我们推翻了，意思是，但现在无论是在中国，无论是在美国，啊，教育和医疗逐渐又成了压在人身上的两座大山，两座新的大山。那同样，我们说完了我们在中国和在美国的问题，你也可以看到，欧洲为了保持自己的高福利，就大量的移民。现在整个欧洲也在承担这个恶果。中国为了发展，不惜一切代价，牺牲环境，杀鸡取卵，土壤、空气、水都无法饮用。为了解决问题，这就是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最后又变成新的问题。不管是欧洲的移民、美国的教育，还是中国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发展，都是在死人当中找活人。所以这就引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我们刚才讲的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是那样，那犹太人呢？犹太人是可以说是有宗教的，有几千年的宗教的，但是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呢？他们是不是也同样从死人中找活人呢？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是不是他们在其中已经得到答案的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当耶稣的死了之后，大家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描述了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五晚上，耶稣被钉死之后，七日的一早，有几个妇女带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前，准备要膏耶稣。那死亡，我们刚才讲了，往往给人带来这种幻想的一个破灭，人的理想的破灭。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的死也彻底的失望了，他们原来以为耶稣可以带领他们恢复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那个强盛的以色列国家，现在耶稣死了，计划肯定破产，没有任何盼望，所以呢，他们连来坟墓去纪念一下耶稣都不来了。所以门徒没有一个，而是只有几个妇女。说还好，我们看这些妇女倒反而比这原来那几个男人更有情有义。人虽然死了，计划泡汤了，但是作为一个朋友，总是还是要纪念一下的。所以这显出了他们对死亡的无奈。当人对死亡这样无奈的时候，也只能在人死之后做一点纪念性的活动，来表达对过去的怀念。过几天马上就是中国的清明节了，那现在开始的路上这些扫墓的行人都已经很多了。我们就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已经继承的事实的时候，有时候就用一些人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安慰。所以这些妇女呢，连夜预备了香料，因为星期五耶稣被钉死之后就是安息日，一直到星期六的晚上，这一段时间安息日期间不可以做任何工，所以只有到星期六晚上的时候呢，他们才可以去准备这些香料的事情，预备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起来，所以他们是很匆忙的。那他们为什么要买这个香料去膏耶稣的尸体呢？那这一点和当时的周围的埃及人还是不一样的。埃及人当时膏这个尸体，他是为了防腐，是为了 保护这个尸体，他们认为尸体如果腐烂不腐烂，尸体就会在另一个世界就可以照样生存。但是犹太人高这个尸体是向死者表达啊这个追念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个妇女所预备的可以看出，他们对耶稣这件死这件事情是认为是一个板上钉钉不能再改变的一个事实，就像他们的一个普通的朋友死去一样，所以他来要膏他。他们甚至在路上，马可福音在相同样的地方记载了，他们还动了脑筋去想说，这块石头我们怎么去把它移开，因为那么大一块石头几个妇女是没有能力去移开的。可以说他们做了非常充足的预备。但是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人用心所预备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很用心这么预备的东西却不是主所需要的。为什么他们所预备的东西不是主所需要的呢？没有用上派上用场呢？因为人不是按照神的启示神的话来预备自己的工作。人很多时候总是喜欢将精力投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很多时候会把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冠上一个为神做的名义，但却不是神所需要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明白认识神，不明白他真正启示和用意，这样我们的侍奉就会掉入到一个肉体凭肉体侍奉的陷阱当中。那这两个妇女就是这样一种，她们用心很好，她们很爱耶稣，但是她们却并没有真的晓得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那事实上耶稣在不停地给他们来讲过，在那之前讲过好几次，说他一定会受死，但是也一定会复活，给他讲过几次，他们就是没有进到脑子里面。那直到今天他们面对这个空的坟墓的时候，先知再一次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说耶稣之前提醒他们之前所说的话是什么，他们才有所回味。事实上基督的死不仅仅是耶稣自己讲过，他在旧约的先知当中他们都已经预言了。刚才我们崇拜的时候，许崇弟兄带领我们所读的那些经文里面就已经讲到一些。那以赛亚书的53章第9、第10同样在这里预表这个受苦的弥赛亚，这里讲到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换句话说，他们读了不知道多少遍这段经文了，但是当耶稣真的死的时候，他们还是把他看作只是一个普通的死亡，并不知道他会复活。使徒行传的3章18节，这里使徒也告，但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刚才许崇读过的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也讲到讲到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可以说如果这个信仰是犹太人真的放在心中的一个信仰，他真的把神的话认真仔细的去研读并且相信的话， 他应该知道耶稣一定会复活，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显露出来，他们并没有这样去认为，他们的心并没有真的接受这样的信息。所以当他们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把他们当时吓了很大一跳，因为这远远超出了他们当时的预想的情况。那现在可能有人会问了，说那为什么耶稣不让这些门徒们见证一下自己复活的那个过程呢？如果耶稣亲自的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下自己是如何复活的，这个不更会让人信服吗？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耶稣再晚一点复活，如果妇女们在正在膏耶稣的尸体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坐起来了，那效果会怎么样？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是不？我想可能会吓一大跳。但神并没有将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过程摆在人的面前。神不这样做，是不是就是不想让我们吓一大跳呢？其实他的目的并不是在此，并不是只是不想惊吓到我们，而是因为人的罪作为罪人和复活本身这两件事情的内在的冲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我们知道神在创造天地的过程当中，前边五天，第六天在创造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去见证神是如何创造天地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在第六天在被建造。基督的复活可以说就是第二次的创造，它是第二次创造的开始。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就像第一次创世纪的创造一样，没有被属灵更新了的人也同样无法在场，因为人的属灵更新是建立在耶稣复活他首先复活的基础之上的，他是那个首先复活的，没有他的复活，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去改变，没有改变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去见证这个新的创造。也这就是复活是一个对我们这个现有的人来说是一个奥秘的不可理解的过程，与我们堕落的世界是没有交集的，生命没有降下来，我们原来的老我是没有能力来见证他的复活。第二个，神没有让我们见证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过程，是为了让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信心的缘故。你有没有记得在路加福音的16章记载的拉撒路，那个讨饭吃的拉撒路与财主的比喻呢？拉撒路生前是一个乞丐，每天活得很痛苦，财主过的日子很悠哉悠哉的。但当他们死了之后，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一个在地狱。面对地狱的死亡的时候，这个财主现在开始请求说，有人请求亚伯拉罕再差一些人过去，为他几个弟兄还在世上活着的弟兄去听这个消息，使他们能够避免也重走他的老路。那亚伯拉罕在这里怎么讲的，怎么回答他呢？路加福音16章29节到31节这么说，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但他说，这个财主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总想寻找一些神迹奇事，认为如果有这个我就信了。你给人传福音，经常会有人说，你能把神显一显，要不然也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我怎么知道有神？或者你把这个显一下，把那个显一下啊，总之他们认为有那个他们就能信了。但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的基础上，不是有多少的神迹。如果人不相信神自己的话，就算发生什么样的神迹也是无用的。再者说，如果当时的门徒见证了耶稣复活的过程才相信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人怎么办呢？那今天的人是不是每一个要信主的人都要求耶稣从天上再降下来，再给他表演一番他是怎么复活的，然后才能信呢？所以复活是福音的核心，但见证复活这个过程却不是必须的。而通过神的话相信基督真的复活了，才是我们相信信靠神最必须的，也是福音的核心。但是我们也有人会讲到说，旧约里面也提到过几次其他的有人复活，有先知让人复活，甚至于耶稣也让拉撒路，就是玛利亚的弟弟曾经复活的，他们是不是同样的复活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复活，他们的复活会将来还会再死，但耶稣的复活是永远的，不会像我们现在的生命一样。另外，耶稣的复活，他的复活，他的身体已经超越了我们今天在像我们这个身体所受的各种物理上的一些限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没有滚开，但是耶稣已经从他的坟墓里面离开了。而且我们在后来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可以很快的从这个地方到那另外一个地方，他的身体可以吃，他也可以不需要吃东西也可以活着。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已经完全超越了原来的身体。另外，耶稣的复活证实了死亡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结束，不像我们刚才这一开始所分享的那样，死亡意味着结束。死亡在这里被复活打败了，复活证明基督在继续他的工作。他们并不，耶稣并不是只是用他的死来代替了我们的死，把我们的罪除去，而且他还复活。只有他的复活才能让我们彻底脱离这个死亡的威吓，我们将来一样像他一样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耶稣的复活，这是整个人类可以说从神创造宇宙以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解决了罪，他解决了彻底因着罪带来的死亡对我们的限制。我们见到反过来说，他的复死和复活的过程也启示给我们，一个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只有在对着罪死掉之后，他才能够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的重建才能够正式的开始。一个生命是这样，我们一个教会的建造也同样是这样。我们的建造不是建造在一个空空的根基上的，我们的建造也不是说我们只要往上建就好了，我们建造的开始是先要清理这个地基，或者说 打个比方说做手术，你要做手术，有人伤口溃烂了，你要给他缝合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先要把那些化脓的腐烂的肉要去掉。所以我们的生命，个人的生命，要在被神建造之前，我们先要向着我们已经犯的罪去死，我们先要在他面前去认罪悔改，借着清理我们已经犯的罪，我们才能开始新的生命。教会的建造同样是这样，那我们只有将我们过去的东西一并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能够饶恕，能够把我们该认的罪认了，我们才能够重新的建立这个根基，重新的去建立新的教会。所以很悔改可以说是我们建立的第一步。耶稣又选择复活的日子，是在刚才一开头我们读到是七日的第一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来聚会，而不再像旧约一样守犹太人的安息日。因为新的一日，七周，七天一周，第一日有神设立这样的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模式，在向我们启示新的一日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创造，也是新天新地的开始。所以我们在主日每周的第一日去聚会，为了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也是为了可以说把这个信息带入到一个更荣耀的一个状态。基督的复活，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之后基督徒的反应，门徒们的反应和他在复活之前大大不一样。在复活之前，门徒们一遇见逼迫就四散奔逃，但复活之后，他们可以大胆地宣讲福音，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彼得甚至于道钉十字架，因为他们有了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同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是生活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代，我们不是生活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就像之后的门徒一样那样一个心智，为耶稣来活，而不是要效法他之前的那样，在被卖的那一夜门徒四散奔逃那样。所以我们今天是真的有勇，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他的死就彻底的打败了死的权势，他的死致死了死，他的死毁灭了死本身，死再也不能在我们身上掌权，而是他的生命开始在我们身上开始掌握新的权柄。我们就像我们刚刚开始所分享的那样，人为了解决死亡的问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技术的手段，但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战争问题告诉我们，这些新的技术手段非但不能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反而成为我们新的问题。这些高科技的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使得我们可以更轻易的去杀死一个人，甚至杀死一群人。战争的手段升级都是建立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可以轻易的毁掉一个人的生命，但始终到今天不能使一个哪怕最简单的生命来复活。所以这也就证明了死亡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 而生命是属自从天而来的。这个世界是距离死亡越来越近的，而距离生命却越来越遥远。若我们用世界上的手段，我们只能从死人中找活人，我们永远找不到。但是若我们到复活的耶稣那里去寻找，我们就必然能找到那个属天的生命。让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借着你的儿子的死和复活，让我们再一次知道你所做的，而且也借着他的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尽管我们不能明白基督是如何复活的，但是我们一样借着您的话知道他是为我们而复活的，他复活的大能可以也必然借着圣灵应用在我们每一个靠着信心与他连接的人身上，使得我们一样能够拥有复活的大能。主啊，这个信息超出了我们的所思所想，靠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凭着信心，凭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属灵的眼睛必然能认出你奇妙的话语的能力。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看见那个天上的荣耀的生命有一天必重新降临，愿我们能够在地上为那一天的到来做准备，愿我们不再真的是用我们人的方法在地上从死人当中寻找活人，乃是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寻找永生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